大家好，这里是要不然 FM， 我是在双十一又没有抢到优衣库的晨晨，
我是花了2个小时备战双十一的波润，
我是提前加购一下子就买完了的小欧。那我想问一下晨晨啊，优衣库其实应该还蛮容易抢的吧？
我很早之前就在那个优衣库看好了，我是在实体店看的衣服，2件高领还有一个这个外套。但是我加入购物车的时候，我就等着双十一嘛。但是我看完 FunPlus 比赛的时候，然后我去看购物车，发现订单就全部消失了，在购物车找不到这个我加入购物车的东西了。
所以是淘宝的问题？
我不懂，反正就是优衣库，我又一次错失了它。
但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优衣库的实际价格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好像其实没有，所以我后来就去实体店又买了，就是把我购物车里面的又买回来。
天哪，我绝对做不到这样，就是我在实体店看完之后我还要去网上比价然后再去买，这样好累哦。我的心理预期是它只要超过50块钱我都会买，没有必要啊。我觉得优衣库哎，你能买到多贵啊？你整个加起来不到500块钱吧？
我觉得你现在在用一个平时购物的心态去揣度双十一购物的心态，我觉得不太一样。我从我自己的就是双十一的经历出发，一直听电台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是比较喜欢模型的，然后我在双十一前1-2个星期我就已经把我看中的模型加购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它是满400减50、满200又还有满200减40的这种活动嘛，然后会比我平时买要便宜很多。那个东西其实还蛮贵的，1000多块，我平时我是不会买它的，你知道吗？我会觉得说很好，但是我不会买它。双十一之后它突然便宜了100-200块，我就觉得我可以买它。但是到双十一那天晚上，就是大概是7-8点钟，我再打开手机一看的时候，我发现它的价格偷偷的给我上涨了200-300块。
真的吗？没有这种事情，我没有发现这种事情。
就店家自己调价了嘛，
是在购物车里的价格忽然上涨了吗？
对对，
但是最后双十一到零点的时候，肯定会按它显示的那个价格来啊。
就是它最一开始的标价，比如说它最一开始标价是1500，然后我双十一那天晚上再打开看的时候，购物车里面它的实际价格已经变成标价已经变成1700
啊，是这样的。就我看了一下整体的整个双十一，或者说不管是天猫或者京东，这种策略是在双十一前期会有一个增幅，一个小额的增幅，就是所有商品，但在双十一那天还是会以很大的折扣去把它打下来，所以其实综合来看，你的商品能拿到至少能拿到8折，就相当于在双十一买到。
就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嘛，我买的那个模型是原价大概是1550到1600，但是双十一那天它已经变成了1700嘛左右，然后算下来它的到手价格大概是在1450到1500左右，比平时可能就便宜了50块。
那你最后买了吗？
我买了。
那你还是买了呀？如果是这样，你不会哎这样？
对，我就
会
有一种我会有一种为了买而买的这种心态，
就是觉得说老子都冲到这里，老子都已经看了那么多攻略了，我还不买，我真的不是人，是这种心态吗？
我当时倒是没有这种，我没有想特别复杂，我就觉得我已经就是对这个东西我已经
喜欢那么久，
对，喜欢了很久了，然后我的确是想买它，但是平常我可能不会下不了这个决心去买它，然后双十一正好给了我一个就是买它的理由，买或者说借口吧，我就直接就剁手了。
今年双十一我真的双十一开始预售的时候，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逛淘宝，没有一样东西是能让我真的坚持到把它加入购物车的，就是把它放进去然后不把它删掉的。我这个人买东西比较这种冲动性，因为体检之后发现自己有一些身材的问题，我就去搜索了一下麦片这种形式的减肥方案，然后当时就预购了一堆麦片，然后那个麦片真的因为预购嘛，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愚蠢，就是我不仅预购了3包就是那种麦片，我还去天猫超市买了1包来尝尝鲜。
是那个就是先付定金的那种形式？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在他官方旗舰店我买了3包，但是预购就先拿不到， 但是我就想说到底什么味道，我还是尝一尝嘛。然后去天猫超市买了一点日用品，就把这个东西下单到自己家里，然后开始吃，太他妈难吃了。真的就是我从来就是我真的晚上很我晚上会饿，我很想吃夜宵，我把牛奶泡的那个麦面放在我桌子上，我吃了一口，真的我瞬间觉得夜宵根本不想吃了，就是那种直接让我反胃的心情，你知道吗？它里面混合了奇亚籽、什么黑麦、各种各样综合的麦片，就是一碗很难，就是那种中药梗放在里面，你知道吗？拌着那种牛奶的腥味，根本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有些麦片是带那种水果的那种
干的，啊，不是那种，那种就不健康。
哦，
还有一些麦片是它本身带糖的。
对，我就不能，我当时追求就是，
这
就是
要
就健康，我还专门选了这，我去选就是哦，奇亚籽健康，结果奇亚籽是最难吃，就漂浮在那个牛奶上面像屎一样，超级恶心。当时我也在看 FunPlus 的比赛，因为看比赛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在推移，而且觉得它很明显的推移。
对对，
因为一般比赛就40分钟，就大概知道，哦，现在大概是到几点了，然后就在想说好像我是不是该买点什么，我是不是应该为中国的发展做点贡献，
对中国的电商事业。
对，就感觉好像我应该投身到这样的浪潮中来，好像有点就是因为我就买了包麦片，我当时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逛，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跟小欧不一样，我不是说我真的心仪他我去买，我是硬逼着自己去买，
为了买而买。
对，为了我真的是为了买而买，但是我是有趋向性的。
嗯，
就我当时在想说我到底缺什么， OK 我要一定要买一套衣服，然后就去逛了一家我平时会逛的衣服店，硬生生的很真的很狂热，就是点到这件衣服里面看了一下评价，哎还不错，买了。然后
就是你也其实心里也没
有
觉得特别好，
对，
就
是，对，没有觉得特别好，就是觉得说好像是可以，然后就买了，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嗯，
就也没有说哦我好想要它，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因为看了说那个钱好像就还好，也没有到1000块钱，我想说那再买个什么吧，就是再凑一凑那个津贴，
嗯，
然后就去看了双鞋，其实也没有觉得它很好，但觉得，
就还行，就可以穿，
对，就好像还行，这个颜色还 OK 就买了，就这样。然后我就2个小时的时间，就边看比赛边我可能就花了就可能整体加起来购物时间就10分钟，就没了，就结束了我的双十一之旅。
就是双十一过后，就是可能很多小伙伴的家里面就会堆满了什么洗衣液啊，
对呀，
啊，
就是那种日用品，哦，你看我们根本就没有，我们就在买衣服。
日用品我室友买了，所以我就不用买了。然后我可是我还买了那个面膜。
你买了多少呢？
不是他那个，
展开聊聊，我想听听面膜的故事。
面膜其实我是随便买的，因为之前我男生嘛，其实对这种面膜没有特别讲究，就随便买点基本的补水的就行。也之前很早之前就用过那个一叶子的，就补水还挺好的。然后我就想着双十一去一叶子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活动。
不过，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种大店应该还行吧。
什么店啊？辣妹儿，
叶
子吗？哎，我真的，辣
妹儿的店也太大了吧！
哎，我真的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可能不太懂这种化妆品的男生啊，为什么会
这不算化妆品，这是护肤品，
okay, 为什么会buy in叶子啊？这个品牌是怎么植入到你人心里面的？
我当时看什么综艺？
你看，就是这种消费主张什么一叶子面膜新鲜又补水这种东西。
对对对，我都知道它的广告词，什么一叶子先补水面膜。
对呀，啊，就是这种东西就，我觉得就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就是女生或者说就是对面膜有一点研究的人跟我说一叶子超好的要去买的。
然后我对一叶子最深刻的印象是那个广告是刘昊然做的。
我想起我好像大前年的双十一也买了面膜的。就是买的那个 Innisfree 的那个面膜，因为
是丰盈是吗？
对对对，因为大家跟我
要转英文。
因为我听到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他的黄瓜面膜是精品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这种话，而且他也平时没有什么广告，其实他就是门店居
多。他蛮
多
广告的吧？之前
他在电视上你真的看到过悦诗丰盈的广告吗？
我看到过那个
没有吧？
没有的。
你看，你只记得一叶子，
就你去任何商场一定都有。
对，商场是有的，但是你可能没有在广告里听到说悦诗丰盈爸爸，你根本记不得它的 slogan， 对吧？那你可能把一叶子面膜那么深入的积在你的内心里面。
OK，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别人推荐来的，他就告诉我说皇冠非常好，非常补水，就是而且亲肤无刺激。OK， 我就买了，我买了 一盒，我只用过三片就全部扔掉了，因为放了一年就只用了三片。
是你就过期了吗？
不是过期，就是觉得我根本
用
不到，不是不好用，没用。
你不想用？
就是很麻烦。第一是在冬天，它敷在上很冰，好冰啊！
我一个小 tips， 冬天如果你要敷面膜的话，你拿温水泡一泡
再敷。要泡是吗？
就是你还没拆的时候，你拿温水泡一泡再敷。
哦，
学到了
。反正就是很冰，然后敷在脸上，第一就觉得。我为什么要闷着脸的在这样敷什么十分钟，好累呀！我真的我并没有感觉到那个黄瓜在我脸上补水，我就觉得它就是为什么要敷这么大一块湿巾在我脸上，我好累，我好烦啊，就很麻烦，就我然后就完全不buy in它，就到底什么玩意儿？我对从此之后我对面膜这种东西真的就是看淡了，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当时买的不是那个
悦
诗风衣，买的是 SK2 的那个口水面膜，我可能真的会就算它对我来说就是还是冷冰冰敷在脸上，我会觉得它的精华有吸收到我的脸上。
对，会有这种想法。
对，就是这种，这我觉得这才是为精致买单的后果。就
最近我也在用 Mary 的 SK2 嘛，
对呀，
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因为它贵，所以我会下意识的觉得它真的好用，但其实跟的、其实我没有觉得特别有多大的变化。
对，所以其实可能就我们今天的论调就是护肤品只是让你觉得它有用，是这样的吗？
因为其实很据我所知啊，很多护肤品它所谓的一些功效其实都没有被科学所证明。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女生每天花一个小时在脸上的时间是在浪费时间是吧？
也不是说浪费时间吧，就是可能
就是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其实
刚才其实有提到那些双十一的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嘛，就你们刚才的意思说我不太愿意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啊？你说就提前去盖楼什么？
对对对，什么就那个拼多多砍一刀，然后天猫盖楼这种、
有两方面吧。第一个是我好像也没有觉得它能便宜到我多少钱，就是如果能便宜到很多的话一定不是落在我头上，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会花更多的业余时间的精力去了解它，然后第三个它一般都是带有一定的可能要拉新，就是各种就是叫别人去帮忙，然后我觉得对我的人情压力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我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吧，就是他最其实双十一最一开始的时候打折方式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就比如说平常500块的东西你现在就300块、250块、200块就能买到，他门槛非常低，然后所有人都疯狂的涌进去，然后疯狂的购买，到后面越来越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它会有一个学习的成本。其实我个人的一个闲暇的时间的话，我觉得它给我的优惠力度达不到让我去花这个时间去学习的一个动力，所以我很难去参与它。另外的话你还需要参与各种的群，然后发各种的广告让别人帮你盖楼，或者说你再去帮别人盖楼，真的是很难。
那不会呢，
我也就是我是一个那种、我可能会想去了解一下这个活动、
是怎样的，
但我不会参与，就是但其实在我觉得在天猫或者在拼多多的层面，他们对于这个活动的设置，我至少在这个 marketing 的层面觉得它还是挺合理的，因为它对于商品的打折力度跟活动是没有直接挂钩联系的，就是我商品的折扣还是上面的折扣，这个活动只是说我可以，就是它是双向的，第一是增加了这个成员在产品中的停留时间和整个参与到活动的一个积极程度，因为我说实话我不太清楚盖楼到底最终会拿到什么样的收益，但是它有一个成就感在捆绑，也就是哦我的这个房子会升级到一个更高级的东西，就这跟玩游戏是一个道理嘛，就是然后拼多多那个更实在点，它就是砍完之后直接100块打到你账上，你也有这个 想说哦，100块钱可以赚赚试试看，因为他其实没有花费你太多的精力，就是
他其实还花费你蛮多精力，
对，但是他会花费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有点不能，这个是至少我不会参与的，就是他会花费我的社交成本。
对，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别人来找我帮他盖楼，我内心的情绪是抵触的。
我也是，
我会觉得说烦死了，这有什么好玩的？
主要是可能因为你自己本身不参与，所以别人找你去参与的时候就有点抵触。如果你本身就参与在其中，然后所有人都参与在其中，你可能就没有不会。
但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收益太小了。
对，就其实他这么设置是合理的，你越努力，你能拿到的就是优惠力度就越大，
有一些有些券啊什么东西的。
但是这个努力的成本真的是有点太大了，
就是可能是我们这种不爱社交的人吧，那种爱社交的可能两下就直接帮帮帮刷上去了。就摩天大楼了，就直接100块就瞬间拿到手了。
他只用把他的链接分享在群里。
对呀、啊，然后大家一起嘛。
而且很多情况下，他会商家的打折，策略是这样的，比如说什么多少多少人，什么几万人瓜分多少多少红包，但其实最终平分到你手上就很少。
不过当年的那个，这跟其实新春五福是一样的呀，就是其实。我还是真的有一些朋友获得了100多块钱的那个
优惠，
当年第一次的时候，就集齐五福，真的167块钱打的仗的，那时候就觉得好亏呀、啊，我为什么我没有拿到最后的那个什么敬业福？
但今年是真的很难，就是有一个
敬业福，
对，有敬业福，
对嘛？其实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挺有趣的呀，对，就是我有这种参与感在里面，我是觉得挺好的。其实话说回来，就是第一年双十一的时候，你们都是有参与的，是吗？
我唯一大的印象就是感觉就双十一之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就物流哇真的是就是挤爆了，而且很多时候你的一些快递啊或者之类的根本就送不过来，就是会送很久。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发现好像物流的方面大家都没有从来
现在的快真的当我印象很深刻，当年双十一过后我可
停滞了，
那可能是大学的问题，真的
就很多那种广就是新闻啊什么都说什么快递停滞啊，
对，
不只是停滞，真的就是当年的快递在我云南大学的什么 是铺在那个寝室门口，就这么铺一地的。
对的，
因为云南其实是一个雨水相对较少的城市嘛，他们就真的铺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地当时找都很难找，就但我觉得现在 不管是科技啊什么原因，真的很我觉得是有序的，有什么快递柜有什么菜鸟驿站它很有序，也没有出现那种堆积情况，你根本就到不了快递。我觉得至少就是快递的这个发展方向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方向，就是真的变得很有序了。我记得当年收到比如双十一之后要等一个东西发货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对，
但我今天买东西一下子就发掉了。
是的，
就
这也是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都网购嘛，然后这个需求特别大，所以物流行业也是发展很快。
我记得当年抢东西的时候是会网站是会崩，就一直会告诉我什么崩溃了请等一会儿再试，然后点进去之后就没了就
是
这种是
就抢光了。
现在但其实现在我其实现在不太抢了，好像现在没有抢的情况吧。
现在很多都是
提前预定的，
提前预购。
但我现在看还是有的人就是朋友圈说我要买的东西一件都没抢到，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是的双十一
情况。
现在双十一它双十一当天就是零点它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放出来给你买，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已经不需要这样了，就是预定就好了，付个定金然后就买。
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就你看到我好像为这2000多亿贡献了自己的这一份力量，你脑子里什么情感？就说哇，原来这么多人跟我一起剁手吗？还是说原来中国的消费水平那么的强大？
没有，我只会想到我说哇，这次阿里巴巴又赚了一笔，
跟阿里有什么关系呢？这次赚钱的
是商家，
是商家呀。
这阿里，你作为平台是要从中抽成的呀，
抽了什么成啊？这。说了双十一是一次放利或者说是换汇的行动，它拉动的是整个国家的内需， 刺激的消费，所以才能让他才能，这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阿里赚钱，
这是双赢，好吧，双赢，三赢，
三
就是商家以及平台还有顾客，
对，这个节日的其实为什么要造这个节，我觉得其实也就是
那
其实在我觉得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家需要的东西。
不过我其实会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其造了这么一个购物节，它其实是会影响你平时很多的消费习惯，
但说实话在我这里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啊，我是还是挺冲动购物的，就比如说我在10月10号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想买，我一定不会去等双十一的，就算我知道它可能双十一会降价，但我肯定是我想说我在2天之内拿到它，但网购我觉得就是它有个前置条件是我会有收货时间嘛，但这个收货时间只要能控制在7天，就离双十一可能有1周时间，我都能我觉得说我都还是要在这个时间拿到它，我不会去等这个时间的，因为我就是想马上获得。
但是你换个方向，你说的是衣服嘛，衣服你可能平时你去逛逛街你看到你喜欢的你就会想买它，但是比如说洗衣液，比如说沐浴露，比如说面膜，比如说护肤品，可能你很多可能女生
需要囤积的，
对，可能很多女生哦，还有一些你姨妈巾之类的东西，你可能你在双十一你会买一年的洗衣液囤在家里面，你平常你根本就不会去看再去买洗衣液这种东西了。
但这个冲击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超市，对吧，
对，
这个冲击的应该是那种超市，
就是传统零售行业，
对啊，就比如说我家门口的超市，就是我比如说我在去逛的时候我可能就只注重瓜果生鲜这种马上会消费掉的东西，甚至可能有的瓜果在10月初那一周就说我等着那一天买呗，所以说现在好像说线下的生意很难做啊，
对，有听到类似的这种风声，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转线上的这种模式去做了。
哎，线下应该也不会消失，因为逛街也有逛街的乐趣。
对呀、啊，但是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就是头部用户，比如说你是沃尔玛这种商场，你可能就是开在别人小区的那种大商场，你就很容易就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而就消亡。
像李佳琦类似这种主播的带货其实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
啊，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刺激的问题，就
但是我认为是，其实你有去看过他们直播吗？
没有，
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真的跟那种电视之前的电视购物是一样的、
但说实话就是我有在刷抖音啊，抖音其实现在所有的媒体导向都是商品，就是因为说实话现在新媒体的走向不是说我在以影响力这种走明星这种效应模式了，最后都是以商品模式，就是聚焦到盈利这个角度上去，
资本运作的市场就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背后是钱嘛，但说实话我有些掰硬不了所有他推广的东西，就他的这个视频穿插说这个面膜超好用买不了，然后说这个口红超好涂我买不了，就我纯粹是当乐子去看的，我不会把它就是真的去买这种事情，所以我不知道直播跟这种媒体承载形式有什么不一样，好像直播是说我听说是什么李佳，我看了一些片段啊，就是什么李佳琦在直播里面就说还有3分钟这个东西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三分钟3、2、1吧，然后就这样，
他是这样子的，
各位美眉马上放链接咯，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个李佳琦为什么大家愿意在李佳琦直播里面去买东西，我有个朋友他说是因为那些商家跟李佳琦进行合作，就是你比普通的价格还要更便宜、
哦、他们是有这种让利的形态，
他超便宜，
超级便宜，
因为我最近有看李佳琦直播，
所以你是觉得那你受他的鼓吹吗？就是，
但都是一样，
我会有购买的欲望的，真的
觉得说他真的很棒，就算是口红你不需要的东西，
不是不是，首先就是你对他的定位可能有点狭隘，
对，我因为我不是很了解，
就是他其实什么都卖，他甚至卖吃的，比如说什么。猪肉脯、烤肠
啊，他卖这些吗？
然后卖电冰箱、卖锅、卖洗脚桶、卖洗衣液、卖
洗脚桶、
沐浴露。
他直播间卖洗脚桶，
对 对，
他怎么演示啊？
他就是这么演，他就会拿出来告诉你这个东西，然后
好用，
对，
然后你就觉得你觉得他说服你了，就想买，是这个意思吗？
有的像他介绍有些牌子你是知道的呀，你本身可能就去，比如说。
它有一定品牌影响力。
你本来就缺一个洗脚桶，然后他在那他再介绍一个，然后这个价格又是你可以接受的，
对，
然后你去他官方旗舰店看，他的确你正常渠道去买的话，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你真的会想要买。甚至说他还卖乐高的玩具，就像我这种喜欢模型的人，如果我最近要买乐高的话，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正好我可以买啊，比我去其他店里面买都要便宜。还有就是什么 SK2 的面膜之类的，还有洗面奶之类的东西，他给你的链接就是让你去官方旗舰店下单，然后
但是
有
券，
对，但是他就是比你甚至比你双十一当天买要便宜很多。
但主播这种带货模式肯定比那种冷冰冰的商品图片看着要更吸引我一些吧。
对，
就比如说那个主播就把我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就这种感觉会好一些吧。
但是主播的时间就是时间成本有点大，就 我一定要一直看着吧。
不一定，我记得就是我有一天因为我晚睡嘛，然后我有一天不小心误入了那个直播间，但他那个时候不是在直播，他是一些之前播好的片段在那里复播，就我是可以
那还是可以买这些东西吗？
可以买，那
应该是
链接是一直放在，就是他当时直播的时候他把这些衣服穿在身上讲了一遍嘛。
哇，那肯定不是李佳琦的直播，
不是李佳琦，
李佳你知道吗？李佳琦的直播他卖不出去的东西只有一个男士的，好像是一套男士，我忘记什么牌子，一套男士的
卖不出去。
对，我忘记是
其他东西直接卖光，
洗护用品还是什么东西。那一套东西500多块钱，然后滑铁卢没人买，因为很多，这就是很多弹幕里面很多女生就说他不值得。
哎，那听着很有趣，因为我之前有个同事说，他说我看那个直播可以看2个小时，我在想说，而且他说看的是那种农副产品的直播，就是在那里剥一个橙子直接挤出汁来，他说他可以看2个小时。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卖类似蓝妹之类的这种大牌的话，可能有一些弹幕就会说我不值得。
真的还挺有趣的，这个好像这个听起来比那些无所谓的直播那种展现才艺的直播好像有趣很多。
然后其实他
是有弹幕，
比如说他卖一只举个例子啊 ，YSL 的口红，然后他放链接放上去，比如说10000份，你可能5秒钟之内就没了。
我真的会抢，直接抢完是吧？
抢完，
因为真的很便宜，
抢空，真的比你正常渠道买要便宜。
哇，真的，那带货能力太强了，这种
他超强，
这也是一个职业的发展方向啊，小欧老师可以尝试一下。
那我不行，
你去卖模型，你说看这个模型，
模型的受众没有这么广。
但是总有嘛，你这那而且那你的这个提成就会高一点。
对啊，而且你看这个渠道没有人做，你就是第一个，
对
啊，
就第一
个，你做了就是 top。
你可以试一下，走一下这条路子。
No no no， 我还挺喜欢我现在工作的。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我看了就你知道那种热血沸腾的劲就一下子窜出来了。
什么热血
技术梦吗？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这11年来的双十一是无数的技术的大阅兵和无数的技术的演进，其实铺陈的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人的努力，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丰富多彩的这种营销活动，但你看不到的是在底层支持它，你这么多人涌进来的那一瞬间的负载的这种技术啊，这种所有东西都上云的，让你的他们讲的4个字就是四番顺滑，就他们就追求这个，真的就技术人不追求说我到底一天要达成多少的销售量，但我要追求的就是当晚的那一刻 你必须买，能够买到这么多。然后这11年他们在自己的整个技术调整，在整个这个技术架构到底有多少人一代一代的往前铺，才能好像听说是直接有2300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的一个提升，就从第一年开始，因为听说第一年真的是差点挂掉的，当时好像听说是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没有什么人用的服务全部拿来支持这个，才勉强苟活了，苟住了那一刻。因为你想，你支撑的是世界级的，或者说我要拿到目标是整个面向整个世界，我要相当于是人类再高提高一点，就是人类史的一次创举，我就要支撑这么多人同时涌进，我要支撑这样的业务场景。
你像有多少人有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又有多少人能够承受住这样的考验。
人还在唱衰双十一嘛，就觉得说这种漫天盖地的让大家去消费，这不是一件好事情，这可能反而增加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就是看不到的一些经济危机，可能就在你脚下蔓延开。但是你只沉迷于现实的这种消费狂欢，你可能看不到背后的这场金融风暴正在袭来。就我看各种各样这种危言耸听的话都有说，然后包括奇葩说讨论的那个，到底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那么热衷于这样的消费，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节日会铺开
诱导他们？
对呀、啊，会不会是各种各样商家的诱导，让造成你消费，而不是真正的需求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今天也来讨论一下。
我是这么看的，在我看来，以我微薄的金融知识来看，首先钱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流通，它才是会有价值的。就是我觉得消费它其实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对，以我非常微薄的这种知识来说，它我觉得国家需要的就是四个字：拉动内需。就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就
是国家 GDP 啊，什么东西就靠这个东西嘛，不然靠什么来衡量了？靠恩格尔系数嘛？靠大家吃的饱与不饱？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觉得。要拉动内需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人员基数就很大，人口基数就大，
所
以
只要拉动内需就足够，
就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
嗯、啊！不不、
就是、
不止拉动，
就拉动了世界
出口，那也有、嗯、那肯定也有的、
嗯、
对，但是不能乱买吧。就其实我刚才为什么想，就因为我还是挺想喷一下一叶子的。就是我觉得就我不知道，我就我感觉这就是陈，
他就是假货。
不是，就是陈哲刚才这么说，我觉得他其实这是一种诱导行为，这不是真实需要的行为。就好像你是被，就有种就是比如说我去买，就是我不知道是双标还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感觉你是被裹挟着去买这个商品的。
我双十一买叶子不是我第一次买叶子，这是我回购，我的这
是回购啊，
我的
所以这不是双十一的锅，
我的第一批叶子我已经那一盒我已经用完了，
所以晨晨今天是来给叶子带货的，
没有带货，我只是觉得他的那个对于我投入面膜的价格的就100来块
合适。
对，这的里面好像我之前用过，发现还可以。对，然后我就双十一回购，所以并没有。我觉得对，我觉得你反正你提的那一点，又关于诱导，就是到底自己需不需要真正买这个东西，或者第三点是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目前阶段适合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自己认清的。
不过确实现在有，就也是抖音上看来就是很多很多的网红商品，
嗯，
大家其实没有很就是它，
嗯，
对，
第一网红商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可能它质量并不很好、
嗯、
而且它可能没有宣传中那么神奇、
嗯、
第二就是你并不是说我真的需要它，就是看到哦原来大家都就它很火，那我就买一个回来、
嗯、
就比如说我之前看到那个特别无聊的那个什么制冰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啊、
制冰杯
就是相当于有一个杯子，我把它放进冰箱冻3个小时就然后我往里面倒可乐，然后我扭一扭就变成沙冰了，但是买的人还很多，就你可以看它销量其实很高、就是、
我觉得换个心态吧，你不要这么去看嘛。很多人有一句我是比较奉行这么一句话的，千金难买爷高兴、
嗯、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就算我是为了追逐别人的精致，别人的优雅，我高兴我重要，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那我就需要这个东西让我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看起来更高级。
我觉得就像很多知识一样，有趣但无用，最开始用淘宝一样，就会去搜一些我没有见过但好像有点意思，但是它不是那么实用的东西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朋友。我觉得也之前我们也聊过吧，就是关于消费观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无所谓啊，你就不管是你自己有没有 辨识度，说自己是不是真正需要这个东西，反正你也避免不了，对不 对,
对
你下次看到这种东西你还是会买，那就开心、买个开心就好
了，钱都是要流动的嘛、
嗯、
我只是我的钱只是流动在淘宝上，
挺好的、
嗯、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可能在买之前我会考虑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足够付得起这个东西吧、
嗯、对，
我愿不愿意选择吃土去买这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有一特别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玩电脑，然后小学的时候我爸当时给我买了人生第一台电脑，当时还挺贵的，我觉得对我家来说还挺贵的，6000块钱，就是在那个年代6000块钱，但那6000块钱是我爸当时倒卖一个什么东西意外获得、就是、
用的是倒卖，倒卖是违法的、
那不是倒卖，就是通过一个信息差吧，信息差，然后一个商品，然后他刚好从中赚了一些差价，
不还是倒卖吗？
现在都会用信息差 来卖东西，
行行行，
所以我当时觉得 他就为了我当时就买了一个电脑，但当时我觉得
但开启了你就是走向技术这条路，
对，但是真的那个电脑对于当时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是很贵的，它可以但没必要，
但对于你现在的成功来说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
对，
其实我当时用来干嘛，就是玩游戏、啊、
它是打开你世界的一把钥匙，就是你现在看回溯虽然当时只是玩游戏但却真真实让你走进了技术的世界，
毕竟那个系统也叫做 Windows 嘛，对吧，打开
了一个创对啊，制冰杯也很有用，
制冰杯是怎么有用的，
就是你可以
打开了我化学的世界，
对，你可能就是下一个，
对啊，说不定
绝命毒师，
说不定你就突然觉得哎，这个东西好有趣啊，我就然后你就探寻一下它的原理、嗯、然后你发现哎，这个原理怎么这么有趣啊，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化学这么好玩、
嗯、
然后你就成为了一个化学家，
对，化学家。
好，那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鼓励大家消费，有用没用的都随便买，就你一定
喜欢就好，
对，你一定能从中发现你对于你未来的价值，就算你把家败得一干二净
我觉得是这样的，没错，嗯，就买买买吧。那我们今天的话也聊了这么多鼓吹大家买买买内容吧，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听过就过了不要受到类似的这种鼓吹，
但我也给大家祝福一下，就是希望大家能买到自己喜欢然后又觉得钱花了合理的好物。
嗯，那我就祝大家买的开心就好，不管自己喜不喜欢、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双十一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拜拜。